就是必然录了。第一个就是说的达摩破然无剩啊，达摩破然无剩。我们从第五个讲，为什么呢？前面四个老人都讲过了，老人都讲过了。第五个就是说送雪宫，雪宫打鼓。其实这个宫外没什么东西，我就是先来一句煞风景的，这个宫外没什么东西，但是呢这些禅师太能加戏了，太能加戏了。我们看一下垂世云，这个就是涉及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碧岩路啊，它的分类方式，它的分类方式齐老师把它分成了应该是五类。齐老师把它分成了五段，第一段是垂世，第二段是举公案，第三个是提四公案，第四个是雪窦颂，第五个是平丧平唱雪窦颂。垂世是什么呢？就像是我们上课了，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先说一段理论，然后呢具体的再抛出一个数学题来。就是垂世就是说一个概括，公案就是举这个公案了，举完了公案就是对于公案的前后啊，对于这个公案围绕着先说一说，这就叫提四公案。说完了这个公案之后呢，雪窦有一个颂，就把雪窦的颂给说一说，雪窦的颂给举上去，雪窦的颂列上去以后，再把雪窦的颂给评上。所以说整体的碧岩路，每一个碧岩路都是有这个五段结构，都是有这五段的结构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雪峰打鼓蒲琴，垂世云，大凡福树宗教须是英明的汉，有杀人不眨眼的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时卷书齐唱，理事不二，全时并行，放过一着，建立第二一门，直下截断隔腾，后学出击难为凑合。昨日那么事不过矣，今日又那么罪过弥天，若是明眼汉，一点瞒他不得，其祸未然，虎口里横身不免丧身失命，是局看。这说的是啥意思呢？给大家翻译翻译啊，就是说你要是把这个宗啊，把这个禅宗啊，把这个宗风啊给它树立起来，这种的人啊都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特别特别利落的人，他是大英雄人，他叫英灵的汉，就是特别特别利落，特别特别伶俐，特别特别有手段的人，这就叫英灵的汉。都是这样的人，必须得是汉子，真汉子才能把这个教啊给扶起来，才能把教给扶起来。那么他必须怎么样啊？有杀人不眨眼的手脚，方可以立地成佛，必须要有这样的手段。所以呢这样的祖师他怎么样啊？他用起来的话就是说的是照和用是同时的，卷和书齐唱的，理和事是不二的，全和时是并行的。这几个词儿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照和用，照就是指的是体，用就是指的是这个用，卷书齐唱就是一个是回，一个是收，一个是放，一个是卷，一个是放，卷和放是收和放是同时的，理和二是不二的，方便和究竟他们两个是同时并行的，他两个没有一点矛盾，没有一点矛盾。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上呢出了很多很多的方便，为了解学人的这个疑惑，为了解学人的这个不明之结，他用了很多很多的方便手段，这就叫放过一招建立第二一门。就是在这儿他用了好多好多手段，好多好多手段，这就叫他用的手段都可以有道道说。你就像林记说的，我有的时候这个一鹤啊不做一座鹤，有的时候一座就是一座鹤，有的时候这一座啊就是金刚的巨地狮子啊，就像是狮子站在那儿喝了一声，这个狮子谁敢动啊？那是可是森林之王啊，有的时候这一喝就是能够铲除你啊。他有的时候这个喝各自不一样的。所以说啊，他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地方上有很多很多的道道，但是都是为了什么呀？都是为了截断你的隔腾的，隔腾就是思索，哎，我这样怎么样对吧？我那样，我跟你说说这是什么意思？老师，我告诉你，他这个意思是，这就是隔腾，耽误你明心见性。你要是想往上凑，凑不上去，佛法明就是难为凑合，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凑不上去，难以凑合。这个地方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凑不上去，就是最关键、最究竟的这个地方，你他不容得你去往上凑。你说，哎，我这样就是往离他近了一点吧。我学了一个这个，我离他近了点不？我悠了一个那个境界，我是不是离他近了一点？ 你这样就都凑不上去，就是说的都是为了直接截断你的隔腾，让你就是说的是让你就是让你一看，哎呦，这个地方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不能这样，我不能够再思索了，我不能够再在这儿猜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啊，这个方便啊，这都是它的方便，但是这些方便呢，它毕竟是方便，昨天可以这样方便，昨日那么是不惑矣，就是昨天我之所以用这个方便，那是不得已呀、啊、你怎么样就是不明白，我为了让你能够稍微的能够放下点妄想执着，我为了能够让你稍微的能够扎摸出来一点，我不迫不得已我这么说的，你今天你还这么说，罪过弥天，就是你把我说的这个东西立起来了，你今天说张浩的这个不利依法，罪过弥天，不是张浩错，是你错，嗯，知道吧？今日又那么罪过弥天，若是明眼汉，一点也瞒不了他。但是呢，你要是不明眼汉的话，就怎么样呢？就是在虎口里面横生了，就是把你的身子喂给了老虎了。你这一说，都已经喂给了老虎了，丧身之命。禅宗就是这样的，要么死，要么生，要么荣，要么堕，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说，你要是一旦不明心见性，就等于是虎口里横生，等于把你的身子送在老虎里面，送在老虎嘴里面，肯定是丧身之命。你这个一琢磨，就已经虎口横生，丧身之命了。不信，我举个例子看。啊，这就是这一段的，这一段的意思就是禅师他是有方便的，这些方便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但是呢这些方便呢，昨天可以这么方便，今天你不可以这么方便，你不可以揪住他的方便，揪住他的方便你就虎口里横生，丧身失命也。嗯，不信我们看一个例子来，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举这个雪峰是众云，一芒引众芒，不闻不为，不是，这个雪峰是众云，大家不要看中括号里面的啊，看那个中括号我们最后再讲啊。雪峰是众云，近大地搓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七统不会，打鼓扶请看。雪峰举过这样的一个，举过这样的一句话，雪峰说了一个什么呢？近大地搓来如粟米粒这么大，抛向面前七统不会，打鼓扶请看，打鼓扶请看，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是山河大地，山河大地那不是很广阔很广阔，哎呀，山河大地啊，要把它一把搓过来，连一个小米粒儿都没那么大，山河大地都不在咱们的手外，都还不如咱手里头的一个小米粒儿这么大呢。这就是说明道的人，明道的人山河大地算什么，世间的一切诸法算什么呀，他连个小米粒儿都不如，连一个小米粒儿都不如，把这个东西抛出来，抛出来，你们还会吗？为什么山河大地在咱们的手里连个小米粒儿都不如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们还明白吗？哇，有的人很懵，这就是七统，你看看像七统一样黑不隆冬的，啥都不懂吧，好可怜啊，七统不会，不会七统，不会的像个七统一样。为什么山河大地就是在手里面一把擒来像个小米粒那么大，为什么？道理在哪儿？道理在哪儿？你们都懵了吧，懵了吧，打鼓，打鼓扶请，就是说的是那个佛教的，他有一种就是说的那种普，就是说的是就是普佛呀什么什么的，他要敲敲法鼓，这就是开始普佛了，开始普佛了，要大家一块上堂了，要大家一块上堂，你们很懵吧，七统不会，七统不会，你们不是很懵吗？哦，开始宣告上堂了，这个时候就要打鼓，一打鼓你们不是都听见了吗？不是都要过来吗？就是说的，你们不是不会吗？不会我打鼓给你们听，不会我就打鼓敲给你们听，就是这个近大地搓来如一粒米相似啊，抛向你跟前，还会不会？还会不会？七统不会，不会的话打鼓扶请看。所以这一个公案叫做雪峰打鼓扶请啊。它是一个方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评语，实际上这个评语啊应该最后讲，但是我们现在就把底儿先都给你们吧，先都给你们吧。雪峰是众云，一芒引众芒，就是不为分外，这个中括号里面的，中括号里面的是缘悟克勤后面对这个公案的评唱。雪峰是众云，缘悟克勤就冷笑了一声，是什么众啊，雪峰这个是一芒引众芒，你们有什么可开示的？所以说这个后面的中括号是个精彩的，你看看你这个，但是呢，哎呀，算了吧，反正他坐在这儿总要做点什么，所以说反正也就这样了，不为分外，也就是说的也不算是分外事吧，也不算是分外事吧。实际上他是一芒引众芒，这个雪峰这个老头子竟是一芒引众芒，近大地搓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 袁悟客气又冷笑了，哎呀，你这是什么手段啊？山僧从来不弄鬼眼睛，你看你又在这玩，你又在这玩，你就在这学风吧学风吧，你就在这玩死大家了。我就不这么玩，你看看我，我从来不像你雪峰这样玩大侠。你看看你把这些弟子给玩成什么样了？抛把这个大地啊，就是变成了一粒米，握在手里面抛到你们跟前，抛给你们看是什么？是什么？然后雪峰就说：“抛，你抛得下吗你？我知道，我就知道。”袁悟客气就说：“雪峰啊，我就知道你没有伎俩，你抛得下吗？你就在这装，你抛得出来吗？我就知道你没有伎俩。”只恐抛下，有什么伎俩？七统不，你看你们都不明白吧，你们都不明白吧，你们都不明白吗？然后袁悟客气又说了，哎呀，这个雪峰啊，仗势欺人，雪峰啊，你自领出去，这是你自己不会，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可不要骗大众。有个会吗？大家光注意，哎呀，我不会啊，这个雪峰禅师是什么意思？有个会在吗？有个会在吗？所以说雪峰禅师是怎么样啊？莫瞒大众好，你明明在欺骗大家，仗势欺人，你看你往这一坐很威武，好像你说的是权威一样，你仗势欺人啊，说的就是我们这些讲法的，司令出去，莫瞒大众好。打鼓普请看，就是雪峰说，哎，我打鼓了，打鼓了啊，打鼓了，打鼓了，打鼓了，就这样，你看你看，打鼓了，打鼓了，你们都听见了吗？打鼓了，就是雪峰说，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方便嘛。然后那个袁悟客气就说，哎呀，这个雪峰啊真是瞎呀，打鼓为三军啊，打鼓是为三军的，你给这些人打什么鼓啊？瞎打鼓为三军，就是这一个功啊，就是雪峰啊，他曾经给他的徒弟开示过这么一个功，开示过这样一句话，哎呀，进大地捏过来像一粒米一样，我现在把这个米扔到你们跟前，你们还会不会啊？会不会？大家都懵了，你看七统不会，打鼓打鼓打鼓，这个事有啥玄妙，有啥会不会啊？打鼓你都听到了吧？打鼓就这一段，这一段以后呢，这事儿生也，啥事儿生了呢？就后面雪峰就有弟子了，长庆啊，云门啊，一堆一堆的事儿就出来了。大家看啊，后长庆问云门，雪峰云梦道还有出头不得处？门云有。庆云做陌生，文云不可总做，也不见解。哎，这就是这个一般的人，他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古时候的人呢、啊、也是很认真细致的，他不是说哎呀我潇洒自在，我不在乎，我不搭理雪峰这话就行了，那也不行，你要是真的雪峰这话瞒不得你，你不妨搭理搭理。哎，所以他下面两个弟子就开始搭理了。哎，咱们老师说了这句话啥意思啊？下面两个弟子，一个叫长庆慧灵，一个叫云门矿真，这是雪峰下的两个弟子。雪峰老师在上面讲着，坐了一堆人，下面两个弟子就在这议论了。你看看咱老师说，就是进大力，进大力搓来如一粒米一样的抛向跟前，就是你们还会不七统不会，然后打鼓不请看，你看看咱们老师这么说还行不行啊？咱老师这么说还能不能出头了？我的天呀，还能不能出头？还让打鼓普请看呢？这话的漏洞多大呀？你看，这不就是吗？这不就是佛经吗？你们看啊，你们看看，我的天呀，这话的漏洞太大了吧？还打鼓普请看，还进大地如一粒米，进大地有大地吗？有大地吗？不是，我这个地方我也有一个小评语，不是有一句话吗？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吗？大地都没有寸土，他怎么能把大地搓到手里头那个什么呀？搓到手里面像一粒米啊，搓到手里如一粒米也怎么样？也已经大过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大地，他搓什么搓？哪搓成什么一粒米啊？对吧？所以说就是说，就是雪峰这么说，这漏斗很多呀，他还有个大地，还有一个米，又一个大又一个小，他的漏斗很多呀，就是说他的渗漏的地方很多。哟，咱老师这么说是不是渗漏很多啊？他是就是说的是这怎么办呢？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咱老师的话给圆过来，让他没有那么多渗漏啊？云门禅师说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有啊，可以让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渗漏的。长庆就说那怎么样呢？怎么样能够圆过来呀、啊？怎么样能够就是这个话就是没有不至于那么渗漏，不至于就是那样的漏斗啊？怎么样啊？云门说你看看，你看看，你又在这算计了吧？我一说个有你就上我的当了，不可总做也无经见解，不可总做。这就是说雪峰说了那个话之后，他们两个弟子一个说，哎呀，咱师父说话说的不圆呢，你看咋办呢？哎，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你有办法，你有办法说来听听，你看我就知道你这个是个野狐精啊。 这就是云门的手段。实际上呢，这一则公案我认为突出来的是云门这个人特别好玩，你看看他捏死人捏得很有意思，捏得很不可总做也无心见解，也无心见解。然后雪峰就听说了这两个徒弟在这儿这耍了一套这个啊，就是我们老师说的好像是不是不大怎么样啊，你给圆圆，我说确实能给圆，你要不要听啊？我要听。哎，你这一听你就成野狐狸了。雪峰一听，雪峰听说了，雪峰就开始说了，匹上不足匹下有余，我更鱼儿打隔腾粘土上云，还见雪峰吗？多王令深言稍言不许喘夺行事。就是雪峰说了，你们这几个啊，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说的是在这儿，你们要是在这儿议论呢，我还更议论呢，我也要加进来，你们这个我也要议论议论。我现在拿个拐杖，我就说你们还见雪峰吗？还见雪峰吗？这个地方王令很严的，你不许在这儿铲夺行事。是什么铲夺行事？就是跨行业抢生意，越权夺职的，跨行业不该你的生意你抢了。我在这儿说了就是说了，你们两个在这儿，哎呦，我是不是说的更严一些？我确实能说的严，你要听吗？你要听你就是野狐应月。你看你们两个还把为师的这个话放在眼里不？还在这议论，还在这叽叽喳喳，还把为师的放在眼里不？这个地方是严的，不许你在这儿会来会去的。王令稍言不许铲夺行事。实际上雪峰是什么呀？表面上这么说，我的理解是，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三个人的一唱一和，你不对我不对你俩都不对，现在要听我的。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赞叹这你俩这捣蛋鬼就在这捣蛋吧，这是他们三个合唱的一出戏，他们三个合唱的一出戏。后雪峰就说，你们两个在这胡捣乱什么呢？我在这开示啊。他说完了以后，后人有人打抱不平了，后面后人有一个人叫大伟哲，大伟哲听说了这个事之后，我更于哲助人，我更于哲助人土上加泥，烟主帐云，看看雪峰向助人面前放阿放歌，就是说的是大伟哲禅师说的，你看他们三个在这胡搅蛮缠搅来搅去的，我上来也加一把泥，他们本来就在这和土呢，我们是要干净干净，他们呢就是你们想要干净，不是我往你身上扔一泡土，他往你身上扔一泡土，现在咱们这个学人呢、啊、学了公案，身上已经被他们三个搅和的身上已经全部都是土了。然后大伟哲禅师又站出来，我再给土上再加一把泥，看我来说一句，看你们看清楚没有，这个雪峰说话还不如恶屎呢，雪峰在你们当着你们的面恶屎给你们，你们还要闻还要闻，这屎臭也不知，你看看这不这就是雪峰说的话，就是这个臭味你们都闻到了，他都给你当众恶屎呢，雪峰当众恶屎呢。雪峰的话，你们雪峰说我这儿的话很严啊，你们不许在这儿那个什么呀，不许在这儿就是做那个越格之事啊。然后他就说，你看看雪峰他一说严你们都吓得不敢吭声了，他是当众恶屎呢，你都是吃了那个臭屎了你还不知道。就是你看这些禅师说话反正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很有意思。这个大伟哲禅师是什么关系？大伟哲禅师不是那个时代的了，他是后来的时代，他是林继宗，这个是这个先拐过来弯讲一个最远的大伟哲禅师。大伟哲是林继宗十双楚言就是慈明禅师的那个乌云，这个有这个就是无这个有云生岭上，无云无月落波心，有印象没有？你们可能就是据解称陀里面有这个公案啊，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啊，就是这个公案就是有一个和尚他做了一首诗啊，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人家问他如何是这个祖师西来意啊，他做了一首诗，没有云升到岭上，但是有月亮落到了波那个水的中心里面，这句话就是做了一个很有意境的诗。然后他找到了慈明楚言，慈明楚言说一喝他，哎，你这个人啊都出家了几十年了，现在你都老了呀，你都马上都要步入黄土了，你吃居士那么多的饭，喝那么多的水，你就是说让你参一个就是究竟义，你就说出来这样的话，你愧对居士吗？你愧对护法吗？你愧对你自己吗？你愧对祖师吗？你竟然做这样的一个见解。然后那个人一被这个慈明园楚师说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惭愧，说哎呀，那你说就是说的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然后那个慈明楚园说，你问我，我来答。他就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慈明楚园说，你听好，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他大声一喝，那个人说的跟他一模一样，那个人就开悟了。 就是慈明水源禅师特别的会用手段，他是临济下面的宋朝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祖师，宋朝时候一个祖师。具体关于他的事迹，你们可以看齐老师的《聚解圣陀》，里面有很多。那么慈明水源下面就是十方水源下面就分成了杨岐方会跟黄龙会南，这就是五家和七派。本来五家到前面已经结了，但是到后面又开出来两支，就是临济宗后面有一次大兴。大兴这个时候就是从杨岐慈明十方水源这里开出来一支杨岐方会，以及一个是黄龙会南。黄龙会南杨岐方会慈明水源传给了杨岐方会，杨岐方会传给了白云首端，白云首端传给了五祖法眼，五祖法眼传给了圆悟克勤，是这样一个关系。白云首端是谁啊？白云首端就是那个我有明珠一颗照破山河万朵，就那个人，这就是这个亲戚关系。那么十方楚言传给了杨岐方会和黄龙会南之外，十方楚言还传给了就是说的翠园可真，翠园可真还传给了大伟木哲，大伟木哲他的关系就相当于是白云首端啊，就是说是就是等于是杨岐方会下一辈啊，下一辈。大伟木哲也有一个有名的弟子，那个碧岩录里的那个聚解圣陀里面也有讲的啊，也有讲的，是哪一个呀？就是说的是那个有一个太守啊还是谁啊，就是在南岳衡山，南岳衡山那可是佛教重地啊，那个是出过这个南岳怀让，出过清源行，出过清源行思，出过南岳怀让，出过这个不是，出过南岳怀让，出过马祖，出过石头西迁的三大祖师都在那儿。南岳那个地方，南岳那个地方的山中央有一个大寺院，这个大寺院是天台慧思禅师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住息过，有一个种了一个菩提树，就是说天台宗的起源也在这个福岩寺，它是在就是半山腰有一个这样的寺院叫福岩寺。这个福岩寺缺一个方丈，到底该是谁呢？有一次的这个太守啊，就去到这个寺院的这个方丈室里面去，到哪儿？就是到这个大伟木哲这儿去做客，到大伟木哲这儿去做客，就到大伟木哲这儿来玩儿。结果呢，一个老鼠啊就把一个书给踢翻了。把书给踢翻了呢，他打开这个书一看，里面的话正好就是说的是福岩适合当方丈，所以呢他就把福岩和尚呢这个福岩智和尚让他去当了福岩寺的方丈，有这样一个公案，就是说他们这些东西就安排得很巧妙，很有意思。这就是大伟木哲，这是大伟木哲。大伟木哲对于雪峰长庆跟云门他们之间呢，就是这一段呢，就是他有一个冷笑，然后这么说了一段，这就是加了这一段评唱，这是这一段。那么关于这一段呢，说起来的东西啊就复杂了。我再说一下这一段，这里这一段里头其实我很喜欢的是云门，就是说那个雪峰在上面说着，云门在下头挡着这个乱啊，他这个说的没有出头之日，你看看我们祖师说话说的不圆融啊，这你看看这个，你能不能给圆一下？我能够给圆一下，你我看看你怎么圆，我看看你能说出来什么新鲜的东西给圆一下。云门就说了，不可怎做也不经见解。所以我们这儿呢先从云门开始说起。云门何许人也呢？云门啊，他是参的是睦州，初参睦州宗禅师，周才见门来。我这个引用的这些都是从云门矿真的语录里面引用出来的啊。周才见师来，便闭却门，门乃是这个云门乃叩门，睦州云谁？云门云某甲，睦州云做什么？云门说己事未明，请师指示。周开门一见，便闭却门，如是连叩三日，连三日去叩门，至第三日门使周使开门，师乃扎入。周便擒住云道道，师你一周脱开云擒时葫芦钻，师从此误入。我把这个贴到 YY 里面，这是云门禅师他开始的悟道因缘。云门禅师啊，他是在这个睦州是谁啊？睦州就是说是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好像有点错综复杂。睦州是谁啊？睦州就是黄伯临济，大家知道黄伯临济吧？黄伯下面出了一个临济，是咋出的临济呢？就是睦州，睦州也是在黄伯下，黄伯下面的一个弟子。 穆周呢，但是呢，他跟黄渤就已经就是很熟了。他跟黄渤说：“哎呀，我发现一个好根气的人啊，他叫林济，就是到时候你可要关照关照他哟。”然后他先在这个黄渤这儿挑拨挑拨，他又跑到林济这儿：“哎呀，林济啊，你有问题问问老师黄渤没有啊？”林济说：“我没什么问题啊。”他说：“没有问题你就问问明星见性嘛，你就问问祖师西来意嘛，你去问啊。”林济就一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黄渤夸就打他三拳，他又回来了，就打他，然后他就打了他一拳，你说什么呢？然后他被打回来了，然后闷闷不乐的，他就是还去问啊，还那个黄他回来说这个我问了他，他打我呀。然后那个穆周就哎没关系没关系，你再去问他慈悲你啊，你再去问一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说什么呢？又打他一拳。被打了三拳他受不了了，哎呀不行啊，我在你这儿学法的，你老打我，你也不跟我说怎么办呢？我走了，我去参大鱼去。就是林济就走了，参到大鱼那儿说了，你看看我在那儿我很老实的学习啊，我特别的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我就问他什么是明心见性，我问他一次他打我一次，问他一次他打我一次，问他一次他打我，打了我三拳。然后大鱼手持禅师就说：“哎呀，这个黄渤真是多事，老婆心切啊，为了你啊，老婆心切。”就是说的如此多事，为了你是老婆心切，他一下子就在这儿有个悟出了。然后呢，那个大鱼说：“你悟了什么？”他就砰砰砰打了大鱼三拳。大鱼就说：“你跟你师父的账，你去回到你师父那儿去算。”哎，林济就回去了。就是林济跟这个林济，就是说回去了之后很利落啊，很利落，还了黄渤，还了黄渤。这个就是在这个中间挑拨离间的，就是这个穆周。穆周本人说话不多，他不是一个多说话的，不是说昨天是言语说，你看他就不说话，不说话。云门来找他了，云门来找他了，云门来找他了。他一看到云门来，呱门一关，云门就敲门。穆周说：“谁呀、啊？我是云门呀，你干什么呀？哎呀，我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就是自己的一个大事，这个事儿没有名啊，就自己就这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没有名，你祈求师父，你给我明示一下，到底怎么是西来意啊？怎么是这个佛法究竟意啊？你就给我启示一下。”这个穆周就开了一下门，咣就关上了。这个云门不死心啊，第二次又开门去叩门，谁啊？我是云门啊，你来干什么？几事分明，几事指示，开一下门，咣一给他关啊，连续开了三天，这云门受不了了。云门说：“你再给我关门试试，你不是开门吗？你看看我把脚插进来，就是扎入。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周，你抓住了云门说是什么是什么？你快说。”云门刚想说，然后呢，穆周把他拖开了。穆周脱开，他刚想说，云门一穆周一把把他脱开了，说了一个秦时轱辘钻，你刚想说已经是秦朝时候的车轱辘了，你跟我说秦朝时候的车轱辘啊。然后云门在这个地方有个误入，实际上啊还有另外一则公案，就是说的是另外一个记录上说的是就是他把脚伸进去了之后怎么样啊，就是穆周一关门把他的脚给弄折了，然后他哎呦他就在这儿有个入处，秦时轱辘钻儿啊，秦时轱辘就相当于窑子过新罗啊，就是你给我说。云门刚想说，哎呀早都已经是车轱辘话了啊，就这样，就哎云门在这儿有个入处，他就是那个穆周把着他的衣领，抓住他的衣领，就是这样逼了他一句，云门从此误入，这就是云门。云门这样以后呢，云门这样以后，穆周就指示他，让他，他后来又在陈操尚书家，就是阅经啊，阅经，有可多好玩的，我看我这儿有没有，反正是，可多可好玩的了，云门的那个陈操尚书啊什么的。然后他后来呢，就是那个穆周就指示他，就是让他去找雪峰，他跟雪峰这个啊，看看他跟雪峰这个。师到雪峰庄见一僧。师问：“上座今日上山去啊？”僧说：“是。”云门说：“记忆则因缘，问问堂头和尚，只是不得道是别人说的。”僧说：“行啊。”然后云门就说了：“上座到山中，见和尚上堂，众才集便出，握腕立地云：这老汉向上铁架，何不脱却？”僧就说：“好。”他就听了这个云门的叫。雪峰呢就看到了这个僧这么说了，就下座，就拦胸把住其僧云：“速到。”僧无对，雪峰脱开云：“不是如雨。”僧云：“是某甲雨。”雪峰云：“逝者将绳棒来。”僧云：“不是某雨，是庄中一上 浙中上座教某甲来到雪风云，大众去庄上迎500人善知识来，师次日上山，雪峰才见殿云，因什么得到榆末地，师乃低头从兹契合。就大概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他到了雪峰的那个道场了，他没去，他在下面住下来了。然后有个僧人也准备第二天上山去见雪峰，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哎，上座啊，就是师兄啊，你老人家是不是今天要上去见雪峰啊？是啊。哦，你给我一句，就是他那个堂头和尚，就是在那个堂里头说了算的那个头，那个头那叫堂头和尚，你把一段话你帮我托了烧给他啊，但是你不要说是别人说的啊，你不要说是别人，你就说是你自己说的。僧人说行啊。然后云门就教他，你到了雪峰那个地方啊，你看到雪峰他一上堂，大家都云集好坐在这儿，刚一坐好准备听师父说话呢，你就先窜出来，你把握着手腕，然后站好，你就说，哎呀，你这个老和尚脖子上的枷锁为什么不脱下来？你记住啊，你一定要帮我把这句话带到啊，去跟那个老和尚说。僧人说好啊。结果第二天这个不是，结果上堂了以后，和尚都出家人都集到一块儿准备听雪峰的开示呢，这个僧出来握着手腕就跟他就立到那儿端着，然后大声的就在说，你这个老头，你脖子上的铁枷锁什么时候去掉啊？雪峰一听他，雪峰本来在上面要说话呢，马上就下了台阶，然后呢一把揪住他的胸口说，你快说。哎呀，雪峰云门没教他第二句啊，然后那个雪峰就说，我就知道不是你说的，你是学人说话。那个僧人说，是我说的。雪峰说，侍者把那个绳索拿过来，把他绑住，把他的棒子拿棒子来揍他。然后僧人说，哎呀，不是我说的，是这个我今天碰到的一个，就是浙江的一个上座，他让我来这么说的。雪峰说，大家听好，大家下山去到那个庄上，把那个500人善知识请上来。然后哎，就这样就把云门请上来了。雪峰见到云门就说了，哎，云门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云门就低头不说话，哎，就是说我服你，你也是我师，哎，他们两个师徒契合，从此他就在雪峰下了。就这样一个姻缘，所以说呀，就是说的是这个长庆问云门，雪峰云报道，还有出头不得处吗？门云有，长庆云做陌生，门云不可做。就是说我们老师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什么，就是说的是不这么出不了头啊，这样出不了头，怎么样能够让他出头啊？有办法，我有办法能让老师出头，怎么样啊？不可总作也。云门就说，不可总作也，无精见解。雪峰就说，你们两个就在这捣乱吧，我在这说话呢，你们在这越什么格啊？还见雪峰吗？还有雪峰吗？就雪峰就说了，所以呢，这个云门啊，跟他们很有意思。下面我再举几个，就是云门跟雪峰，还有这个长庆他们几个的一个例子啊，大家看一看，云门就经常这样捣蛋。你说，比如说人家问啊，咱老师这么说话合适不合适啊？那学生应不一样嘛，怎么可能不合适呢？云门不这么说，雪峰说确实不合适，我这儿有一句合适的，你听不听啊？我听呀，你这个野狐精啊，你看看云门他善于用手段呢、啊、他善于用手段，你到了他那儿他骂死你，整死你，搞死你，他善于用手段捣乱啊，善于用手段，他不会跟你说，哎呀，咱老师那是一病一样呢，你有啥开头不开头？你怎么会想到他出头不出头呢？你难道有一句话能够出头？那都是一病一样，怎么可能有一句话是利落话呢？不可能，都是一病一样的。云门就不这么说，云门说，我这确实能有一句比他更厉害的，你要不要听啊？要听，你就是野狐狸，就这句话。所以云门经常用这种手段，我们看一看。师在雪峰。有僧问雪峰，如何是处步不会到，运足焉知路，风云苍天苍天僧不明。随问师苍天一指如何，师云三斤麻一匹布，是僧云不会，师云更奉三尺毒。后雪峰闻喜云，我尝一个不难。这是雪峰跟云门之间是啥关系呢？举一个例子啊，有人问雪峰啊，处步不会到，运足焉知路，你要是就是你眼睛看到这些东西，你还不明白什么是明心见性，那你就是修行，你还能够修行到啥时候啊？你就是走路走，你就是你迈你的脚，你就能够知道什么是路了。就是你眼睛看到，本来在这个地方上你就应该有个入处，你在这个地方都入不处，说别的不是更是白说，弄别的不是更是白弄。 就是有人有僧问雪崩如何是触目不会到，然后雪崩就说了啊，老天爷啊，老天爷啊，如何是触目不会到，你就问我了，我你说了我也听见了，你说说我你还让我再给你说啥，老天爷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对这种人啊，他明明呢都在用佛性，他还问什么是佛性，你说让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呢，这个僧不明白，哎，我不是问明心见性啊，为什么我一问师父，师父就说老天爷啊，老天爷啊，他在那儿，他也不回答我什么意思啊？他觉得他又跑到云门这儿，哎呀，我刚才问了师父，我说那个就是说的是触目不会到，运作胭脂路是什么意思？结果云门也雪峰也不回答我，他光跟在那喊老天爷，他是啥意思啊？然后云门说，嗯，三斤马一匹布。僧说，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雪峰说，哎，我再奉给我再给你三尺竹子吧。啊，他一听他就更麻了，更那个了。这个雪峰一听高兴了，雪峰说，哎呀，这个云门我就知道这个云门这个家伙呀，就是说我这一直怀疑着他呢。你看我常怀疑一个布纳，大家觉得是什么呀？修师兄你觉得是什么？我常一个布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雪峰常一个不大，就是我雪峰说的，哎呀，我就是怀疑，我一直怀疑着云门你这个家伙呢，我一直怀疑着你呢。实际上这句话是好话，这句话是好话，我一直怀疑着你啊，不是说深藏不露，就是他怀疑这个家伙，就是说我一直留心着你呢，我知道你是个好家伙，你非要我兜底跟你说就没意思了。禅宗不是这样的，禅宗说我一个你个不大是好事啊，不是坏事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所以说你这个人，这咱们要是利落，咱们就他说的好坏话什么的，咱就不会说他的好坏话转。咱要是不利落，他说个好话咱以为是坏话，他说个坏话咱以为是好话。我经常疑着你呢，云门啊，实际上是夸云门呢，他不能夸云门啊。哎呀，大众大家一块来向云门学，那还行啊。哎，那非但害了云门，还害了大众。嗯，我经常怀疑，我就知道云门你这个家伙不是好东西啊，就是这个意思。我常疑这个布纳。